在酒楼上，刘唐解下来身上的包裹，放在桌子上，啪啪啪打开之后，宋江往里面一瞧，他当时一愣，这包裹里头啊，放着10条黄金，还有一封书信。刘唐说：“宋江大哥，这金子和信都是给您的，您先看这信。”把信递过来了。宋江接过信来，打开一瞧，是晁盖写给他的信。这信是这么写的：“功名兄大见，忍然光阴白驹过隙，数日不见，未请安好。兄冒杀身之祸，整弟等于困危之中，识大仁大义大丈夫之举也。是兄之报信，识弟等免遭累泄之苦，此恩此情，楼骨铭心，没齿难忘。今弟等破官兵，冲罗网，以抵梁山，蒙群雄推戴，愧为首领，加水汉之军，以山峦之势，远官府之浑浊，近水乡之清澈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实伟哉快哉。然鸟之高飞，赖惊弓之响；鱼之远游，仗破网之劳。弟等得福，安忘凶祸。兄出入官府之间，营生诉讼从内，纵刀笔纯熟，恐难逃昏聩之害也。倘一朝夕身遭不测，盼能登水泊上梁山，弟等当寨门大开，鼓乐相迎也。今使刘唐待请安好，携书一纸，黄金百两，望其笑纳，拜送和府大吉，晁盖年月日。宋江看完了这封信之后，心中感想：这封信带在我的怀里，不被别人发现，这是我和梁山弟兄们的义气往来，要是一旦被官府中发觉之后，这就是招致我杀身大祸的凭证。他把信赶忙叠好了。刘唐接着把这10条黄金往宋江的跟前一推：“大哥，这金子您快点把它包好了，带在身上。”宋江一看这黄金，他琢磨了琢磨，伸手拿起一条金子来，用这个信把它包上了。那几条黄金你把它带回去交给晁盖，你跟他说，就说这个情我已经领了，但是我要不了这么多黄金呐。你们弟兄刚上梁山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你们那上边有很多的人，他们都需要吃穿住用，这金子交给他，我家里边还够过活，不要为我多操劳，你替我谢谢他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个我回去没法交代，你就说我这么说的，这里没有笔砚，我修书不及，你就给我带着口信，你告诉晁盖，我留了一条金子，以示感他的恩义了。那刘唐和宋江再三的推让了一番，这刘唐是个直性子人，一看宋江不要啊，不要那就不要吧，他把这剩下的金子包吧了包吧，往身后边一背，前胸一系扣，走到这儿了。宋江呢，用那封信把那一条金子包好之后，伸手把自个儿挎着的招文袋拿过来了，他把这信和金子就装在这招文袋里头。什么叫招文袋呀？实际上就是古时候人呢，为了装公文随身携带的这么一个口袋，这个口袋是用鹿皮做的。为什么叫招文袋呢？据说在唐朝的时候啊，这个武则天 曾经赠送给他大臣这么一个口袋，这是御赐的东西，最早的时候就叫诏袋，因为武则天叫武诏，后人就管它叫诏袋。宴席下来呢，那里边装着很多公文，有人就管它叫诏文袋，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转成诏文袋了。究竟这个典故是否准确，还有待考究。宋江呢，他带着这么个诏文袋，他把这个诏文袋拿过来，把这东西装里头，然后往身后一推。宋江把酒保叫过来，告诉他再添几个菜，他要跟刘唐好好的在这儿喝一喝。宋江很注意这件事情是否被人发现了，他到外边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，这才二番回来和刘唐坐在了一起。宋江心想，这封信我应该尽快的把它处理掉，但是当着刘唐不能处理这封信，如果说现在当着刘唐的面我把这信一烧，刘唐会以为我胆小，怕我们连累他呀，啊，怎么下得把这封信给烧了。宋江心想，待会儿我把刘唐送走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先把晁盖这封信得把它烧掉了，不能让官府发觉。在酒席宴上，宋江跟刘唐就说了，贤弟，你赶上郓城县来，这胆子可真不小啊。嘿，这有什么，那有什么不敢来的。哎呀，贤弟，你们这弟兄几个上梁山之后杀官军，烧官船，又擒了官军的首领，这可是捅下了天大的娄子。郓城县济州府就说水泊周围吧，所有的州县到处都在缉拿你们呢，而且官府当中是悬重赏捉拿你们几个首领，其中也包括你在内呀。包括我在内，我今天就来了，他们谁敢拿我，小点声，隔墙有耳，可别让人听着。没事儿，大哥您放心，现在这些百姓们就是知道我刘唐来了，他也不能给官府送信，知道吗？百姓们都向着我们梁山，不向着官府。唉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看为了安全起见，你我弟兄在这儿多喝两杯酒，你呢尽快的回梁山，不然的话我不放心的。你是来给我送信的，万一在郓城县这里要出点闪失差错，我对不住朝天王啊。这您放心，没有闪失，我刘唐自有办法。来来来，咱先喝酒。刘唐和宋江两个人推杯换盏，饮了一阵子酒，这刘唐是海量，呵，这通喝吃了个酒足饭饱，是勾满豪瓶。刘唐一扑了肚子，多谢宋哥哥。宋江说，自己弟兄何必客气，来，我送你出城。宋江这个人做事那是比较缜密细致的，他为什么要送刘唐出城，他生怕刘唐在郓城县里边被哪个官府的人员看见发现了，出了事儿。宋江一直把刘唐送出了郓城县外，到了一个道口上，这才跟他挥手告别。刘唐大踏步走了，宋江转身又进了郓城县的县城。他心里想，我现在快点回我的住处，到在我的住处之后，先把晁盖给我这封信把它烧了，不把这封信烧了，这心里边他不踏实。宋江心里边老想着这封信，他急步往前走，没想到撞人家身上了。其实对过这个人是有意地站在宋江的面前，故意挡着他。宋江撞人身上之后，这才停住脚步啊！他一愣，对过的人笑了，宋押司啊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宋江抬头一看，哎呦， 正是阎婆惜的母亲，这阎婆。这个阎婆满面堆笑站在了宋江的面前。宋江没想到撞上他了。
哦，我这要回下出去。
宋押司啊，这么多日子了，可是老没见着您呐。这些天您净上哪儿了？
衙门口里的公事太忙了，所以没有抽闲到你们那里去。
哎呦，宋押司啊，您可真是当官的，忙就忙得这样啊，啊，连上我们那儿去的功夫都没有了啊！我那婆媳呀，这两天老叨念呐，说宋押司怎么的了？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来呀？不是咱们娘们什么地方说话言多语失，把押司给得罪了？哎呦，让他这一说呀，我心里边也琢磨是个事儿。我说好吧。等着我去找押司去，我让他上咱们家来。嘿，这可真是有缘，今天我在街上这么一走，正瞅见您过来。您什么事儿啊？低着脑袋一劲往前走，在心里边直琢磨呀。啊，
我现在想的是老爷有一个公文让我急于去写。
嗨，那个写公文早一天晚一天的有什么了啊？不差这一会儿，快点上我家去坐坐。
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改日再来。
改日？你那个事儿一个接一个，今天说明天，明天说后天，改日说不得改到哪天上去呢。今天碰上了，干脆上我家去吧。
哦，明天，咱定准，我明天准到你家去。
嗨，今天就去，我说去你就去。说着话，这位阎婆过来，伸手就扯宋江。宋江往旁边躲，他是往上上。扯住宋江的袖子就往这边拽。宋江一看这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让大伙瞧着，你说我让这么一个婆子扯着衣服，这不成体统啊。
好好好，我跟你去，你不要这么拉拉扯扯的。
就是嘛，
我看也是，我要不拉拉扯扯的，你还不跟着我去呢。
我告诉你宋押司，我扯着你袖子走，要不然你跑了呢。
宋江说不必不必。
宋江心想，这何苦来的呢？你说你扯着我的袖子走在大街上，这是什么样子？那你要走了，
我不能走，你在前面我在后边。
不，你在前面我在后边，我跟着你。你要是往别处一去，我就喊抓住你。宋江一看这没办法，碰上这样一个人，好吧。宋江在前面走，阎婆在后边跟，就来到了阎宅。进屋之后，让宋江坐下，阎婆给宋江倒茶，阎婆就在宋江对过坐下了。哎呦，阎婆这话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呀，张家长李家短是仨蛤蟆六眼，先对宋江是讲述了一大堆，全都是闲话，全都是废话。阎婆为什么找宋江来，这里边有一个宗旨。其实近一个时期，张文远和阎婆惜两个人过从甚密，阎婆心里都知道。他觉得这个事儿呢，对他们娘儿两个也没有什么坏处，但是这唐牛一碰见张文远，阎婆子就多了心了。阎婆子心想，这个唐牛真要给宋江送个信儿去，宋江把这个事情确认无疑了，那恐怕宋江对我们娘儿俩就不能好了。宋江在这郓城县里边那是有手眼的人呐，他要给我们娘俩出点话，那我们娘俩哪受得了啊。所以他现在尽快的要找到宋江，把宋江领到他的家里来，让他和阎婆惜再叙叙旧情，让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再加加温，也就是缓冲一下他和张文远的矛盾。
我这个阎婆子那可是精明人，
会办事儿。他把宋江让到屋里坐下，先跟宋江谈唠了一大阵子，最后才说，哎呀押司啊，说了半天呐，我这是多余的话，您到这儿来呀，得先见见婆媳呀，这个丫头啊现在正睡觉呢。我喊她一声啊，婆媳呀，婆媳，你看谁来了？他冲着楼上喊，
阎婆惜在楼上正躺着呢，其实他没睡。自从张文远被唐牛碰见之后，这阎婆跟阎婆惜可就说过，你瞧见没有，今天张文远下去的时候让唐牛碰见了。这个阎婆惜满不在乎，他碰见怎么着，又算什么了？你怕宋江知道啊？他知道就知道，我怕他不知道。哎呦，你这个丫头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阎婆子跟阎婆惜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，现在他一喊，你看谁来了，从这个语气上来说，阎婆惜以为是张文远又回来了啊，这准是张文远走了之后马上回来要跟我商量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。哼，你还回来呀，我以为能把你吓跑了呢。阎婆惜在床上就搭了一句，谁呀，你下来看看，婆惜呀，是你的那三郎来了。这三郎他没说是宋三郎还是张三郎，因为这有俩三郎啊，一个是老点的，一个是小点的，一个是黑点的，一个是白点的。他这一说三郎来了，阎婆惜以为就是张文远了。哦，是三郎来了，好，我这就下去。说着话，阎婆惜赶忙又打床上坐起来，之后在那个菱花镜前边把那头发梳理了梳理，正了正衣服，一开房门，他迈步就要下楼，刚走出两步来，噔噔噔往下一眼瞧见了，一看是那黑三郎，是宋江。阎婆惜这满心的热刷拉一下子立时就凉了，哼哼了一声，转身噔噔噔进屋，咣把门关上了。关门这个声挺大，咣的一声，宋江也听到了。阎婆惜咕噔倒床上了，我寻谁呢，黑三儿。宋江在底下坐着，听见这一声关门，心里边就明白了，看来他闹误会了，以为这三郎是张文远呐。如此说，唐牛跟我说的这话进一步证实了。这个阎婆马上圆这个场，哎呦，宋家四，你看这丫头还像样子不像啊，啊，你看又失起风来了，耍起脾气来了，知道为什么关这门吗？生你的气了，嫌你老不来。这回你不来了吗？给你来个压看看。婆媳呀，快点下来，听见没有？怎么回事？阎婆媳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一声不言语。这阎婆站起身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她上楼了。开开门之后把门又一关，来到阎婆惜的床前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怎么不下去啊？宋江来了，我不见他，你告诉他让他走。你混账，这宋江是得罪得了的吗？啊，好闺女，听妈的话啊，到底先哄哄他，你们两个再叙叙旧情，咱们娘俩得指着人家呀。我不指着他，您指他，您跟他说去，这是什么话？你快点走啊，我不去。你，哎呀，好，你要把我气死啊！你瞧着，这阎婆一转身，开个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下楼了。来到楼下，又换上一副笑脸。哎呀，我说丫四啊，你说这个丫头，就是让你给惯的。我让她下来，她说她不下来，她让你上去。哎，丫四啊，这就劳您的大驾了，你上去吧，啊，你看看他那个样，假装跟您生气呢，啊。宋江一听，假装跟我生气，恐怕是真跟我生气吧。这样吧，我先到衙门里去一趟，我待会儿再来。别别别，亚瑟，你好容易来了，你怎么还能走呢？我跟你说，最近这梁山上闹强盗，这些强盗把官军都给打败了，把官军的首领都给抓住了，老爷正在发火，责令我们在几天内要捉住梁山的强盗，这是大事儿啊， 我怎么能在这儿待着呢？我得马上跟老爷有个回府。
嗨，捉强盗是一天两天就能捉光的吗？啊，什么事儿明儿再说。快点，先上楼啊！来，上楼吧。来，我搀着你。
说着话，这阎婆过来拉拉扯扯，愣扯着宋江让他上楼。宋江就怕阎婆这样，
好好好，你不用搀着我，我自己上楼。
宋江心想，我到底到楼上看看，我看看阎婆惜你是怎样对待于我。宋江迈步上楼了，阎婆随后跟着也到在楼上，
一推门，宋江走进来了，阎婆跟进来了，哗，把房门一关，阎婆让宋江坐在了旁边。
阎婆惜住的这间屋子那边有一张雕花木床，上边挂着红罗幔帐，这边有一个金漆的大桌子，桌子上边有古铜的梳妆镜，
戏灯蜡台，这边呢有四把椅子，旁边有脸盆，有脸盆架，
墙上挂着一张仕女图，那边还有一张名人的书法。这屋子里边这一切东西全是宋江花钱给他置办的。宋江进来之后，在旁边椅子这儿一坐，一瞧阎婆惜呀，脸朝里在床上躺着，是一动没动。
阎婆子过来了，
婆惜呀，你看看谁来了啊？
我知道，
你知道是谁呀？不就是宋江吗？
切，这宋江的名字也是你叫的。
嗯，押司来了，还不快去给押司见礼啊？
我不。
阎婆冲着宋江又一乐，瞧见没有，使性子呢。
哎呀，押司啊，我看该吃晚饭了，今天呢在我这吃晚饭，在这再喝点酒，听见没有？
啊，宋江说，我在酒楼上已经吃过了酒了。
那是晌午饭呐，这是晚饭呐，一日三餐一顿也不能缺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买东西去。
说着话，这阎婆子转身往外走。宋江心想，你出去之后我跟手就出去，
可是这个阎婆子心眼更多，
出去之后把门往回一带，夸俩字一搭，把他头簪子摘下来，嘣儿往这一别，把门给别上了。宋江心想，他比我想的周到。这阎婆子下了楼之后，到胡同口外边买了点鱼，买了些肉，又打了些酒回来，置办了一桌酒菜，端着个大托盘子就上楼了，把这个了调又打开，推门进来，把这菜摆到桌子上，把酒放在这儿，接着又下楼拿来三个碗、三个补碟、三双筷子，全摆在这儿了。
哎呀，押司啊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啊，吃点菜。婆媳呀，起来吃饭了，听见没有？
阎婆媳不动，阎婆过来揪着她脖子，愣把她从床上给揪起来。揪起来之后，宋江一瞧，这个阎婆媳呀，面沉似水，一点笑模样没有。阎婆子让他过来喝酒，这阎婆惜自自扭扭的怎么也不过来，最后还是阎婆子强拉硬拽的把他拽下床来，坐到宋江的对面了。
阎婆子把这酒倒上
来，押司喝酒，婆惜快点跟押司碰一杯。
阎婆惜不言语，眼皮都不带聊的，端着酒碗自个儿喝了一口放那儿。宋江呢，端起碗来咚咚咚喝了半碗，把酒也放下了。宋江心想，这样的酒喝的有什么意思呢？
看来阎婆惜已经是亦不属于我了，
他的的确确是和张文远有了勾搭了，不然的话不能对我这个样子。
阎婆从中全是他的话，说完了阎婆惜就说宋江，这个酒啊喝了没有两碗，大家都兴趣索然，这酒喝不上劲儿。
阎婆子一看没办法，草草收场吧。 宋江还在这儿坐着，宋江心里就在想，这种状况我得抽空快走，不走的话我在这个地方没法待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来个人，谁呀？唐牛。咱不说这个唐牛碰见张文远之后找宋江给送了一回信吗？然后呢他上赌局上耍钱去了，这一耍钱呢耍光了，全输了。唐牛就想起宋江来了，我找我宋叔叔要俩钱去，哎，要完这俩钱我到这儿再捞一把。到下处找宋江没有，唐牛就知道有可能宋江奔这儿来了，所以他就找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他进屋之后一看楼下没人，仔细一听，听楼上有这阎婆的说笑声音。这唐牛高抬脚轻落步，轻轻地蹬着楼梯他就上来了。上来之后把这房门一推，咕隆开开了。他一瞧这三位正在这儿坐着吃饭呢，哎呦，宋叔，您在这儿的。宋江一看是唐牛，他冲他递了个眼色，啊，我在这儿呢。唐牛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唐牛很聪明，一看宋江那个眼神他心里就明白了，对，我找您有事儿。这阎婆一回头，哎，你干嘛来了？哦，我干嘛来了？我找我宋叔啊。宋叔？在哪论的宋叔啊？你别指着鼻子上脸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什么叫指着鼻子上脸呢？那真是我宋叔啊。谁不知道你呀？你不就是大街个要饭的吗？啊，你也跑这儿来攀高亲来？什么话呢？我要饭的，我唐二哥。在哪论的？你谁二哥啊？怎么着，我找我宋叔有急事儿。有什么急事儿？老爷升堂了，要让我宋叔去，有急事找他。放屁，老爷升堂了？老爷升堂也不分早上晚上啊，啊，现在天快黑了，老爷犯什么病了又升堂？那真有急事儿。真有急事也用不着你来送信儿啊。你算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吃官粮的吗？你是拿官饷的吗？你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吗？啊，有急事为什么不派工人来，派你这么个小子来呢？哎，派我来怎么的？我跟我宋叔，我们爷们近，我什么姓都告诉我宋叔，我宋叔给我赏钱，我是一半衙门口的工人。呸，一天脸说你还算一半衙门口的工人，你算老几呀？你快点给我走。这功夫宋江就站起来了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老爷的确有急事，我告辞了。